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的恩典，又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堂当中来赞美敬拜你。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既然我们的身体在这里，我们的心灵也在这里，让我们懂得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当我们要听你自己话的时候，也给我们那个受教的耳朵，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特别你把你软弱的仆人交在你手中，你圣灵帮助他，让他所讲的清楚流利，使我们大家都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从拔刀救主，就是救主耶稣的意思，到畏罪忏悔。刚才我们读了几段圣经，大概应该知道谁当主耶稣被抓去的时候，谁拔刀要来救耶稣呢？彼得。三段经文，有的经文有的福音没有提到名字有一个人，但是约翰福音就提到这个彼得的名字。畏罪忏悔就是后来他三次不认主，他就出去痛苦，这当然就是彼得。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彼得，他是十二个门徒之一。圣经每一次提到十二个门徒的时候，总是把彼得的名字放在第一位，可以看见他是十二门徒中的头。其实他不但有领袖意，他实在也有领袖才的人。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他的个性。他跟他的弟弟安德烈同是打鱼的渔夫，当然是比较没有学问，如果比起保罗，当然他比较没有学问，所以个性比较粗暴。那么原来他的名字是叫西门，跟从主耶稣以后，耶稣给他换了一个名字叫彼得。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呢？ Petrus 希腊文是石头或者是磐石的意思，正合他的个性。他的个性就好像石头那样的坚硬，当然有好也有坏。他是在门徒当中做领袖的，敢说敢做，但是心直口快，也比较容易冲动，有时候说得太快也做得太快。不错，他真诚爱主，满腔热忱，满有勇气，用在好的事情上他可以成功得更快，但是有时候用在错的事情上就会惹出乱子，好危险的。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几段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当天晚上主耶稣被抓前夕。那一天晚上其实就是逾越节的晚上，因为犹太人的一天呢，他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到第二天下午就是一天。如果我们是从早上一直到晚上，是不是早上或者零点开始一直到十二点，犹太人不是，他一天是从前一天下午开始到第二天的下午。所以哪一天主耶稣是在逾越节被抓，但是前一天前夕呢，也是逾越节的那一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彼得是心直口快，变化好快的。当时主耶稣不是弯起腰来洗门徒们的脚吗？轮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就很关心地问主耶稣：主啊， 你也洗我的脚吗？主回答说，是啊，我如今所做的你可能不明白，但是后来你必明白。彼得马上快的就说，你永不可以洗我的脚啊。那么彼得说，这个主耶稣就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话，你就与我无份了。那么彼得又心直口快地说，那么不但我的脚啊，连手和我的头也要洗了。你看彼得讲话多么快啊，谁叫他洗头的？如果你要洗头就到美容院去嘛，怎么叫主耶稣洗头呢？那所以当晚，当主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也预言，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而跌倒，因为经上已经记载过，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是彼得听了不服气啊，不服气，他就因为他一向看自己过高，也是非常自负骄傲，所以他就夸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而跌倒，我永不跌倒。就是以主耶稣下监牢为主死也不怕。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到，也是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有提过的，就是这个彼得，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还有其他门徒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我用警醒祷告来作为题目。他们祷告的时候带了一群，以后就把一群门徒放在一边，就带三个门徒跟比较主亲近的走到前面。那么主耶稣的祷告非常的激烈，他跟魔鬼征战的非常激烈，但是门徒们却在那边打瞌睡了，不能警醒面，不能够警醒片时，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好好，我们就现在起来，大家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啊、卖我的人进了。其实主耶稣知道，已经知道犹大正带着祭司长、长老还有罗马兵丁正浩浩荡荡的走过这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要来捉拿耶稣了。那么犹大还用亲嘴的暗号让兵丁们知道，哪一位你是应该抓的，主耶稣。彼得就想靠着自己的血气之勇来救主耶稣，所以就对主说，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啊？我们读过的圣经，当时门徒当中 有多少刀？只有两把刀，一把刀是在彼得手中，另外一把刀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在谁的门徒手中，没有不知道。那彼得既然手中有刀啊，他就要显明他的英雄好汉，所以就问主说，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那我们先思想这一句话，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因为手中有刀就会想有动刀的念头，如果你没有刀在手，当然就不会出这个主意嘛。那么他们门徒以为可以用刀来对付敌人，却没有想到两把刀怎么能够抵得过带着刀棒又受过训练的一群罗马兵丁呢？如果真的动起刀来，一场混乱的打斗就会开始，我们就可以想象那是多么的危险，主耶稣和门徒们可能就会受伤了。那么如果连主都受伤的话，主耶稣怎么能够上十字架受死复活来完成他来到世上的救赎大功呢？如何完成神在永恒里为他的儿子所定的旨意呢？所以有刀在手啊，是更加危险，会惹事，而且受敌人的注意。如果敌人要攻打的，当然先手中有刀的人就成为仇敌攻击的对象。 什么是我们的刀呢？可以自傲的，我们的长处，我们的学问，我们的才干，甚至我们的财富、恩赐等等，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刀。最会游泳的人常常就会溺死在水中，所以我们看见游刀是更加危险。好，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点，在路加福音第42章49节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因为当时门徒们看光景不好，这个几个字光景不好，所以就想用刀来解决问题。人很容易看光景的，看环境，看人，那么就会想出办法来解决困难。其实呢，有些事情呢是弄巧反拙，反而会增加困难，增加危险的。总而言之，当时是在一个非常紧急的时期，救主耶稣的命要紧，所以他们就讲出这句话，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我们再看下去，主耶稣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主耶稣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说时迟那时快，彼得就动起刀来一砍，大祭司仆人的右这个麻勒古，约翰有提到那个名字是麻勒古的右耳不见了，耳朵落在地上了，好厉害的功夫啊！彼得也够聪明，他在一群人一看的时候，他当然不敢在祭司长或者在犹大身上动手嘛，他就一看，哎，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不是很重要的人，就向他动手。他的目的是什么？警告他们，恐吓他们，你们不要随便抓人哦。啊，这个目的是彼得的目的。但是彼得动刀的功夫也不错啊，非常准确。你看，这砍在这里，砍到这里是不容易的啊，刚好啊就削掉耳朵，刚好。那如果他轻一点呢，旁边一点呢，可能这个麻勒古头一扇呢就打不中了嘛，是不是？如果重一点或者深一点呢，砍到头部了，可能头都落地了，那就大事了啊。现在不偏左右，刚好刚刚好削掉一个耳朵，只是一个警告而已，不是想要杀人。没有像前几个礼拜我们看见在昆明火车站用刀乱砍人啊，死伤不少人。但是主耶稣啊，比他更有智慧，更有爱心，他就怎么样呢？主耶稣马上就把这个落在地上的右耳啊射起来，放回原位，就摸一下就治好了那个麻勒古的耳朵。当然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神迹，所以才能够做到如此的完美。主耶稣还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表明主耶稣已经准备好自己，他就是要被抓去，要上十字架受死，所以他才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这实在是主耶稣的智慧。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他有神人而信，他是完全的人，但是他也有完全的神性。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18章第4到第6节，当犹大带着一群人来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问他，你们要找谁？他们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那么当主耶稣说我就是，什么事情发生呢？他们就倒在地上了。主耶稣只不过说我就是，他们就倒地。如果主耶稣的话重一点，我就是，可能地会裂开，祸埋他们也可以，是不是？因为主耶稣也有完全的神性嘛。但是主耶稣不做这样的事情的，不做的。所以他是自己心甘情愿的把自己交给他们， 而可以放走所有的门徒。注意，把自己交给他们，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找抓住耶稣，那么就可以放走其他的门徒，这就立即当场解除了门徒们生命的危险。这就是主耶稣的智慧，也是主耶稣的保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主耶稣总算保住了每一个门徒的生命，没有一个被抓去。马可福音还有一件事情记载得更奇妙，他说有一个少年人，他不是十二门徒中的一位，他却是跟从主的人。那么多数解经家那个时候没有提名字，马可福音里面，因为他是自己写的，所以有人说他就是马可，因为马可那个时候还是年轻，那是年轻，而且他也侧身了，只不过披着一块麻布而已啊，所以那个兵丁一看见他是最年轻的，就想把他抓来呀，哪里知道他就丢下他的麻布，侧身逃走了。主耶稣保住了每一位门徒的生命，门徒们才有机会可以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若彼得因为动刀而被抓去的话，他就没有机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那个时候圣灵降临，彼得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讲到给犹太人有3000人可以悔改，可以继续。所以主耶稣被抓去放走门徒们，让门徒们有机会继续去完成主耶稣托付给他们的大使命。前面的路还要走得很远，可以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主耶稣的智慧，也是主耶稣的保守。所以雅各书第三章后一段圣经把一个属地的聪明和属天的智慧做一个比较。属地的属魔鬼的聪明只不过是叫人嫉妒纷争结党扰乱，心里怀着苦毒和仇恨，唯恐天下不乱。那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有的人呢，在人情当中很会搬弄是非，很会挑拨离间，很会散布纷争谣言，这种的本领当然你是本领但是这个本领有什么用呢？这个是属地的属魔鬼的聪明，我们要小心点火的人到头来会把自己烧死的。但是属天属神的智慧是蛮有怜悯的，是使人和睦的，使人和平相处的，他自己的生活又懂得圣洁温良柔顺，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才是正本领正有智慧的人。这是雅各书第三章后一段所记载的经文。好，另外一点我们来思想，当主耶稣把马勒古的幼儿治好的时候，这是显明主耶稣的慈爱，这是唯一记载在福音书里面，福音书里面唯一记载主耶稣在仇敌身上所行的神迹。不错，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最痛苦的时刻他还为他的仇敌祷告，为他的仇敌祷告，就是为那些残忍的罗马兵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罗马兵丁祷告，求父神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不错，彼得有心想救主耶稣脱离危险，但是主耶稣却自己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仇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就讲到神的爱就在此彰显出来。我们所熟悉的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信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道成肉身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主不是要来灭人的生命，他乃是要赐给凡相信他人有永远的生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要流自己的血，他不是要流别人的血，这是主耶稣莫大的慈爱。主耶稣要用爱来征服世界，不是用刀来征服世界。刀枪 可以压服人心，但不过是暂时的，唯有用爱征服人心才是永久的。用刀的人只能够显出你的外表的血气之勇，一死之勇气，唯有用爱才需要内心更大的勇气。我们看见彼得砍了一刀之后，他的勇气就完了，他砍了一刀之后他的勇气就完了。接下去就看见彼得在一个使女面前，这个没有很重要的人面前，竟然胆怯到不敢认主了。但是主耶稣用爱医好了马勒古的耳朵之后，主耶稣毫无惧怕的勇敢的上到十字架为罪人受死，这才是属天的勇气。弟兄姊妹，今天有不少人像彼得一样逞一时的英雄好号好神气，其实是受不了实际的考验。我们实在很难了解，在前一天这么勇敢在那边夸口说我必须和主耶稣同死，就是下监牢和主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主，那你晓得下一天呢、啊？才是一天而已，在一个无关紧要的一个使女面前三次否认主。旧约的以利亚也有这样同样的经历，在加密山顶列王记上所记载，十八章记载，那个时候以利亚在加密山顶，还有一群以色列人来，那么跟这个亚哈王后耶洗别所供养的450位的巴利先知在那边挑战，两个人都是祭坛，要求神看哪一个神能够听他们的祷告，降火下来烧祭坛上的祭物。那么巴利先知先祷告，祷告了以后没有动静啊，这是以利亚，轮到以利亚祷告的时候，真的神听了他的祷告降下火来，所以以利亚大大的得胜，在那个加密山当二月一场轰轰烈烈的事情做了。那你知道当他们下山之后，亚哈王马上就告诉王后耶洗别啊，以利亚在山上所发生的事情怎么样大大的得胜。那么这个耶洗别一听了就大发烈怒，他说他就派人去见以利亚，明天就是这个时候非杀以利亚不可。以利亚一听了马上逃命，甚至害怕飞行到逃的时候就逃到罗藤树下在那边求死。弟兄姊妹，会有这样的人吗？前一刻他在山上加密山这么的勇敢啊，但是什么下来就逃走呢？怕到求死呢？有这样的人吗？这就是人的软弱，人的勇气和胆量常常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看历史，好几万吨的铁达尼游轮 Titanic 当年号称永不会沉的海上宫殿，非常豪华非常坚固，结果呢竟然永沉海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最可以夸耀的马奇诺阵线号称当时是最坚强攻不破的防线，后来还是给德国军队所攻破。所以俗语说得好，猎狗终须在山上死，打猎的狗啊，最后还是必须在山上死，将军难免阵上亡。人有什么好骄傲好自夸呢？我们不过是尘土啊，是尘土，是被造的而已。人价值的宝贵，因为我们里面有永恒的灵魂。最后我们要来看主耶稣的得胜，主耶稣的得胜。 虽然主耶稣很勇敢的心甘情愿的把自己交托给罗马兵丁，但是在哪一天晚上，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必须经过好多次的疲劳审问。从他被抓以后，他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面前受审问，以后又在公会面前受审问。公会面前的时候人很多啊，你一句我一句都是在控告主耶稣啊。主耶稣已经非常疲劳了，疲累的受审问，又在西律王面前受审问。他经过六次的审问，那天晚上到了早晨啊，又还要带到这个罗马巡抚毕拉多面前受审问。在受审问的时候，毕拉多也讲了几次，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群众的声音非常的大，他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毕拉多为了讨好那些群众啊，只好就把主耶稣鞭打之后啊，就交给罗马兵丁去钉十字架了。主耶稣自己还要扛着那沉重的十字架，当然他身体已经支持不来，他好几次倒地不能起来了，所以他们就抓了一个人，古里奈人西门，来替主耶稣把十字架扛到肚楼底。不要忘记前一天晚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的时候，他又提到主耶稣，神要主耶稣所喝的杯呀，是什么杯呢？是苦杯，是非常痛苦的杯呀。因为钉十字架乃是当时罗马政权用于刑罚犯大罪的奴隶或者是外族人所使用的死刑。由于这个死刑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羞辱，所以不可以没有用到罗马公民的身上，只有用在外族人的身上。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善良最完美的一个人，竟然为了要完成神从创世以来所预定救赎人类的那个大使命，他顺服喝下了那个苦杯，忍受了十字架的苦刑。而且我们还记得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背负全世人的罪孽，正如圣经所说的，无罪的主耶稣替人成为罪。所以主在那边大喊，大声喊叫，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塔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连与主耶稣永恒同在一起的阿爸父神都要离开他的独生子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主耶稣不是单单身体痛苦，他的心灵伤痛到什么程度呢？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第六句话他那是讲什么？成了，主耶稣胜利了，主耶稣战胜了掌实权的魔鬼，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过来，他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使命，完成了救赎人类脱离魔鬼权势的大功。凡信靠他人就可以从魔鬼从罪的捆绑之下得着释放。所以主耶稣说成了，胜利了，成功了。拿破仑是法国历史上出名的大将军，大军事家，战术非常高明，每一次临近出战一定打胜仗的，所以可以说是百战百胜。但是有一次他跟英国打仗的时候，在瓦铁卢的战役上他失算了，看得不准啊，结果他被英军所打败，拿破仑被抓去，被放逐到一个孤岛上。这位大将军啊，怎么受得了在孤岛上活下去呢？结果他因为孤单而死， 在临死之前，临死之前他讲了三次，讲了三次同样的话，拿撒勒人的耶稣你胜利了，拿撒勒人耶稣你胜利了，拿撒勒人的耶稣你胜利了。他想以主耶稣比高低啊，哪里能够比得上主耶稣呢？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彼得，当主耶稣被抓去的时候，彼得不是远远跟随主吗？他，你远远跟随主，失去了与主同在的能力，所以他开始惧怕胆怯。所以当一个无关紧要的人问他，一个使女问他，哎，你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哎，你这个人是跟同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人，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通通都否认，甚至还有一位刚才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所记载是彼得削掉耳朵的大祭司仆人的亲属也在那边说，哎，我不是看见你在园子里同他在一起吗？彼得又不承认，立刻鸡就叫了。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非常详细记载彼得三次否认主的事情，但是只有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它记载有一点不同，就是刚才不是讲了彼得远远跟随主的时候，虽然彼得远远跟随主，他的眼睛没有离开过主耶稣的身上，他一直看着主耶稣，他要看到底他们要把主耶稣做什么，他一直跟着主耶稣。所以当彼得第三次否认主之后啊，主耶稣就转过身来看彼得。那既然彼得的眼睛一直跟着耶稣，现在基督耶稣又转过身来看彼得，你们看一下，四眼，四个眼睛相看，彼得哪里受得了呢？他就出去痛哭了，他一定跑去没有人的一个野地，一个旷野，一个安静，他单独的来面对神。他为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罪，在那边忏悔。在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他可能还捶着胸啊，捶着胸，我真是没用啊，怎么在一个使女面前我不敢承认主呢？为何我这样的胆怯呢？门徒们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马可楼，他们常常在那边见面谈谈，交通彼此鼓励，还一起祷告。如果平常彼得来了，哎呀，门徒们好高兴，就向他问安，彼得大哥好吗？现在呀，彼得否认主了啊，不同了，完全不同了啊，他们叫不出彼得大哥了啊，他们可能在三言两语，两语三言的那边彼此小声的评论，你们看啊，他多么骄傲啊，现在就否认主 啊，比我们还更糟糕呢，不认主了呢。彼得现在他如果来了，他只好就躲在墙角那边，就在那边安静默祷，在那边忏悔认罪祷告。但是哪里知道在第三天早晨呢，主耶稣复活的消息开始传出的时候，最先就是有几个妇女带着香膏去膏主耶稣的身体的时候，看见石头滚开了，就有一位天使好像以少年人的身份出现，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所要寻找的呢，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个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马可福音最后的，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六第七节就有提到，这个天使就告诉妇女，他说，你们所寻找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们现在可以去告诉门徒，去告诉门徒们，还有三个字，和彼得，注意和彼得，第七节，他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特别听，特别提出 和彼得三个字，彼得的名字被说出来了，天使讲的。为什么？彼得那个时候是最需要的，最需要的主耶稣的。虽然他否认主了，但是主的爱不离不弃的在彼得的身上，所以彼得心中听到一定无限心悔。他怎么能不复兴呢？怎么能不再振作起来呢？畏罪悔改忏悔是得复兴，是再一次被神使用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无神界的那一天，门徒们聚集照常在马可楼上聚集祷告等候，照着主耶稣的应许，升天以前的应许，你们要在那边等候啊，等候圣灵的降临。果然不错，在无神界那一天，他们只不过等了十天，从升天到无神界只有十天，忽然间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来，充满了马可楼啊，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蛮有能力的。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彼得跟门徒们就站起来，向那些不是很多人从各处而来到耶路撒冷守节的犹太人吗？因为他住在各处了，就有不同的方言了。那彼得跟门徒们也讲起别国的方言，所谓别国的方言就是别国可以了解的话语来，那么那些人就听得懂了，他们就相信了福音，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听了以后非常扎心、啊、就认罪悔改信靠耶稣。那一天受洗归主的有多少人？3000人。从此以后门徒们大大改变，蛮有胆量能力到处传扬福音，毫无惧怕，甚至被抓去被官长们所恐吓，不要再传耶稣的名，但是他们照常讲。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传道，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向普天下的万民传福音，引领万人归向主，一直到今天。哈利路亚！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在受难复活节期间，我们来默想主耶稣的智慧，主耶稣的保守，主耶稣的慈爱，主耶稣的得胜，他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过来，死亡不能拘禁他，他是得胜的救主。感谢主，彼得有一时的软弱，但是他畏罪忏悔之后，他复兴过来，被主所大用。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位，身为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经过考验之后，我们要更加刚强壮胆，为主传福音，直到地极。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